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一整章，还有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我们把它放在作为一个整体去讲啊。好，我们现在一起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一到七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擦脚的。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弟兄，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去犹大去吧。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来看一节节看。第一节说有一个人病了啊，说他来自伯大尼啊，伯大尼的拉撒路啊，然后呢，说他来自啊玛利亚和马大的那个村庄啊。我们来看第二节说，玛利亚呢就是那个用香膏膏抹主，又用他的头发擦干他的脚的。啊，他的兄弟拉撒路病了。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一到第十一节放在一块儿？因为在这开头和结尾呢，都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用香膏膏主的谁呀？玛利亚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章呢，当在伯大尼有宴席的时候呢，玛利亚呢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屋里呢就充满了香气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不仅是约翰福音，然后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对这个香膏膏主的事情啊，在宴席上有个女人用香膏膏主呢都有记载啊，都有记载。其实我们需要看在四福音当中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叫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然后呢在宴席上用香膏膏主啊，那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其实呢就是一个人啊。上回跟大家讲为什么一个哈，因为大家看四福音哈，看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伯大尼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你看马可福音也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然后呢在路加福音说什么呢，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是吧，然后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啊，成人都知道的罪人啊，然后耶稣呢跟这个西门有一段对话啊，他谈到呢这个女人她的罪恶都被赦免啊，她得的恩多。然后在约翰福音呢第八章呢有一个行淫被打死的妇人啊，耶稣说你回去吧，没人定你的罪，然后从此不要犯罪了啊。再看路亚福音第八章呢，提到呢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内中有被称为玛利那个被称为莫大拉玛利亚，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被赶出来，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也提到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无论是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还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哈，都是见证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嗯。其实呢。他们是一个人啊，其实他们是一个人。在这里呢虽然在伯大尼，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被称为什么，莫大拉的玛利亚啊，其实是一个人。而且你要知道有时候圣经记载一个人记载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按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啊，他是按属灵上圣经这么安排的记载先后顺序。第三节哈，然后呢那个姊妹呢，就这姐妹两个人呢，就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啊，看哪，你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却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为了使神的那位儿子通过这件事情被荣耀啊。”你首先要知道这句话是给谁说的啊？确实让门徒听见，但这句话呢，也是耶稣。回应马大和玛利亚的话，你要注意哈，这是耶稣回应的话。耶稣说这病怎么样，不至于死，你记住注意哈，这病不至于死，但是后来死了，但是死了又复活了啊，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要通过这件事呢让神的那位儿子得荣耀。 所以说呢，耶稣明明说这个病呢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得的，然后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个神迹不单是强调神的荣耀，其中尤其强调神儿子的荣耀。因为在圣经当中耶稣说过，圣父让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差子来的父。神的儿子被荣耀呢，就是父神被荣耀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宣称啊尊重神荣耀神，但是他不高举神的儿子，不使神的儿子得荣耀，他把神的儿子当成次等，当成在信仰上次要的，那么他就不可能荣耀神。因为父只会通过子被荣耀啊，只会通过子被荣耀。约翰福音强调非常多的就是关于三位一体，关于父与子同等的这件事情啊。第五节说，耶稣呢一直以来呢爱马大和他的姐妹他姊妹并拉撒路，所以当他听见他生病了，那时候呢耶稣反而是停在那个地方啊。这两个姐妹是来求救的，希望耶稣去给安抚祷告，但是耶稣呢没有去，耶稣故意停在了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住了两天。我们看前面经文知道啊，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第一节。然后在这以后呢，他对门徒说，我们再次前往犹太。圣经说呢，耶稣一直以来呢爱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但是听到玛利亚和马大的求救之后呢，却故意单言两天，其实只有六里路，只有六里路啊，因为第十八节说不远，只有六里路啊。你需要注意哈，耶稣这个举动就是让为了让拉撒路能够死得彻底啊。因为耶稣之前呢也行过一些神迹，其实四福音当中记载耶稣让一些快要死的人活过来，是吧？有这种神迹哈。你比方说有那个什么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的儿子是吧，快要死了然后活过来，还有什么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刚死了啊，让他在葬礼上让他活过来，对不对？还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啊。但是神的旨意呢是这一次让拉撒路呢在犹太人眼中死得很彻底啊。因为据说犹太人相信呢，一个人死了之后，这个到四天以后他就彻底死了啊。所以说耶稣刻意等到啊，让这个拉撒路呢死透了啊，死透了啊，死透了。所以说你看后来的时候啊，无论是马大的还是玛利亚都不管耶稣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啊，必不死，说已经臭了啊，已经臭了。上帝的旨意呢是通过这个更大的神迹使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并且最重要的是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得到荣耀，使那些犹太人就是跟马大和玛利亚在一起的犹太人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啊！你看到十一章四十五节的时候呢，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对不对？这是这个神迹的目的。所以说你注意圣经到这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到这一章的时候，从耶稣开始圣门开始，从迦拿的加利的迦拿行那个水变酒的神迹，到后来很多神迹，耶稣呢不断的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到后来约翰福音所记载这个神迹越来越大，是不是？后来有什么让患病三十八年的人痊愈，使生来瞎眼的人复明，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大。到这一章将是什么？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这一系列的神迹，这越来越大的神迹，就是为了见证耶稣是父神所差遣的，见证耶稣说的都是真啊。这一切的神迹是为了让犹太人，注意啊，让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犹太人见过很多的耶稣行的神迹，福音首先传给犹太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啊。上帝让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些神迹，让他们去信耶稣啊，让他们去信耶稣。 然后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六节。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赵传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地普马，就对他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我们来看这一部分，第八节，他的门徒呢，他的门徒对他说，拉比啊，现在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然后你还去吗？耶稣回答说，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在白天吗？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但是若有人在黑夜走路，他就必须跌倒，因为没有光在他里面。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呢，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啊。来，请念。
耶稣回答说，这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的旨意是他要趁着他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就他还没有被捕上十字架的时候，抓紧时间完成父神的工作，抓紧时间对犹太人做完见证，让基督的真光照亮那个世界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而且呢，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明知前面有石头仍然要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啊。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哈，其实呢，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但是耶稣也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耶稣是世上的光没有错，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因为门徒和教会也在主里面啊。耶稣呢称他的门徒，称他的教会是世上的光，所以教会在任何时代的这个传道侍奉是不能隐藏且不能回避逼迫的啊。即使犹太人呢像那时候一样，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耶稣，耶稣仍然要前往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父神差遣的。我们一起读一下。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对，耶稣这句话呢，不单是指他自己，也指今天的教会，就是教会呢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啊，是不能隐藏啊上帝的福音真理。然后呢，保罗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一起来念。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同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是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对，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啊，以及使徒所讲的。说呢，耶稣说完这些，就他就对他们宣布，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但是我去呢是为了让他能够醒过来。然后他的门徒对他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然被拯救啊， 但耶稣所说的是关于他死了，他们却以为他说的是睡着，是关于睡眠的事。于是那时候呢，耶稣就公开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十五节，并且我为你们的缘故欢喜，好叫你们可以相信，因为我没有在那里，啊，而现在，我们去他那里边。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欢喜呢？因为耶稣知道上帝的旨意，父神的旨意呢，就是让拉撒路在死了四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他的门徒会亲眼看到这一幕，并且因为这一幕增加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非常欢喜啊！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能够通过这个事情信心大增啊！十六节，然后多马说，就是那被称为低头马的，对门徒同伴说，我们也去，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死吧。啊，这句话听着好像有点怪啊。我们来看哈，在约福音二十章呢，圣经特别讲了这个被称为低头马的多马啊。这个低头马的多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说不看见就不信，对不对？我不看见啊，他手上的钉痕，我不探到他肋旁，我总不信啊，对不对？最后信了，耶稣说你一看见才信，那没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所以说这个低头马多马，他的特点就是不看神迹就不肯相信，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说我们去死吧啊。他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首先他没听懂耶稣说的话啊。耶稣讲要行一个大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要增加他们的信心，他没听懂。他认为耶稣要去怎么样送死，因为门徒说什么拉比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他这话是在表忠心，你知道吗？他在表态，表示自己的信心和勇敢。他说，就像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说，我们去死吧，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他其实他说这话，你要明白什么意思？第一步明白真理，第二呢，要显出自己的勇敢，显出自己啊，这个。我愿意为耶稣去死啊！他实际上他没有听明白啊，没有听明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不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复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一章的十七到二十七节哈，十一到二十七节，十七节，于是耶稣来了之后，就发现他已经四天在坟墓里了啊，十八节，然而呢，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也有十五公里，十五里，原文是就是十五里哈，就他那个单位，实际上就三公里的意思。而犹太人之中，有许多人已经来到了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要安慰他们，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二节，于是马大当他听见耶稣来，就去迎接他，而玛利亚却在家里坐着。于是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啊，我们看到当耶稣来临哈，玛利亚却不来迎接耶稣。啊，后来他说的话是不是跟马大一样？是吧？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差人向耶稣求救，耶稣却故意不来，距离只有三公里的地方故意拖延，直拖到拉撒路都死了四天才啊。所以这个玛利亚他对耶稣是有抱怨的啊，他对耶稣是有抱怨。二十二节，甚至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那位神求什么，那位神必赐给你啊！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将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中他将复活， 我们可以看到哈，马大呢，他在宣告，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经常讲，信的人在末日要复活，这是耶稣一直在讲的啊，一直在讲的。但是呢，马大对耶稣权柄和能力的认识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没死透之前啊，或人刚死在葬礼上的时候，嗯，他认为呢，耶稣的权柄和全能是有一定程度限定的。从这样圣经来说呢，嗯，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去认信耶稣是神啊，没有将父与子当成同等。当人死了四天呢，就是犹太人认为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彻底离开的时候，彻底下到阴间的时候啊，他认为到了这种情况呢，耶稣就无能为力的，就是复活也只能是将来再见啊。所以说耶稣接下来要行的神迹呢，将证明他有超越阴间和死亡的权柄，就像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怎么样，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神迹将证明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并且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神迹呢其实也是在证明耶稣说过的话啊，一起来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日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你看还有中间这段念一下。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神。
你注意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神迹不但要证明耶稣是谁，尤其是要把耶稣之前说过的话证明一下。耶稣说时候到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那听见人就活了。耶稣讲的是审判的时候。那犹太人说了，哎，那你说将来的事情那谁知道呢，对吧？那犹太人肯定这么怀疑。但是呢，耶稣呢就在今生的时候，就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就用这个神迹来证明他将来一定能做这个事情。大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耶稣说将来的时候呢，到末日来临的时候，神的儿子让死人起来，死人听见他的声音就复活了。这有证据吗？有证据，就是这一张这个神迹。也就是说你们不信是吧，我在今世就让你知道，当耶稣在坟墓门口喊拉萨路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怎么样，就活过来了，就证明将来耶稣有这个权柄。耶稣能让拉萨路在这个时候起来，耶稣也能让所有的死人在末日的时候复活啊。耶稣用一个在今生行的神迹来证明将来他能做的事情啊。其实你看到在马可福音二十七章的时候，当耶稣死的时候，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了，为啥？耶稣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就起来了啊，他们就起来了。耶稣呢对他宣布，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甚至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必活过来，并且每一个活着相信我的人绝对不死，直到永远。你信这个吗？然后这个马大向他宣告，确实是如此，主啊，我已经相信了，你是基督，是那位神的儿子，是临到世界。我们看到耶稣呢在谈话当中在逐步恢复马大对他的信心。马大呢也针对耶稣的引导，针对耶稣的话做出了任性的宣告，任性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父神所差遣的。这个就跟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些嘲讽耶稣的犹太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耶稣说，人若遵守我的道，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必永远不见死。让他们嘲讽耶稣说，啊，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是不是？对对。但是马大说我信啊，马大相信耶稣所宣告的关于信的人永远不见死的真理啊。这就是呢耶稣在行神迹之前对信他的人，就是他所爱的人，像马大这样的人所讲所做的工作啊，耶稣在恢复他们的信心啊。耶稣呢要行的神迹，首先耶稣这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向谁显现？就是像马大这样公开任性他的人显现啊。四十节说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啊，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二十八节到四十五节。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人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这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28节到45节哈。28节说了这话后啊，这个马大就回去了，而且暗中招呼他的玛利亚啊，就他的姊妹说：“老师来了。”而且他招呼你。我们看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去叫玛利亚。玛利亚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好，一起读一下这里。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马大，接到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伺候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哈，玛利亚暗中，这个马大暗中对耶稣说：“玛利亚招呼他呢。”其实他想看看这个耶稣会对玛利亚说什么啊，就好像彼得想要问一问耶稣：“约翰这个人将来结局如何？”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啊，这样的状态。29节。然后当那个女人听见了，就立即起来且到他那里，而且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站在马大迎接他的那个地方。圣经在这里强调耶稣一直没有进这个村子，耶稣在等待着什么，耶稣在期待着什么，他在期待着玛利亚呢，就是他所爱的人呢仍然能够对他存有信心。你要注意哈啊，为什么这么讲，后边会说。31节。于是犹太人啊，就是那些和他在一起在家里的且是安慰他的，看见玛利亚立刻出去啊，他们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到坟墓里在那里哭。我们看到拉撒路的死呢，让玛利亚极度悲痛，而且不止一次的跑到坟墓哀哭啊，这些人害怕他再悲伤过度啊，所以觉得要去拦住他。32节。然后当玛利亚来到耶稣在的那个地方，看见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对他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事情面前，即便是耶稣所爱的啊，被耶稣称赞过的啊，选择了上好福分的玛利亚啊，面对拉撒路的死呢，其实变得跟马大是一样的，就是除了抱怨啊，然后还是抱怨啊，他开始坐在那不走啊，耶稣来的时候的呢，其实耶稣没叫他啊，只因为他。马大说叫他，然后他就过去怎么对耶稣去抱怨啊？耶稣抱怨。33节。然后当耶稣看见他哭呢，并且看见那些与他一同聚集在一块的犹太人也哭，注意哈，说灵，那个灵啊，就在他里面发怒了啊， 耶稣里面的灵是哪一个灵啊？圣灵啊，说圣灵呢在耶稣里面发怒，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责骂的意思，就是发怒的意思，就是不满的意思啊。这个词呢，在原文圣经它的字根呢指的是嗤之以鼻，或者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战马出战的时候，就这样，那个鼻孔里人生气的时候在喷气，形成一个愤怒的状态啊，一种愤怒的状态，并且呢说耶稣自己呢激动起来，就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激动，就是被搅动起来。然后呢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对他说主啊请来看，然后说耶稣哭了。注意哈，整个新约圣经呢只有这一个地方用了这个词，这个哭啊，这个词指的是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其他地方也要说这个哭呢跟马大和犹太人的哭是不是一个词啊。这个哭呢单独用这个词就证明不是犹太人说的，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并不是像犹太人说的因为拉撒路死了哎，回不来了这哭，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耶稣是先生气然后再哭，你要注意哈。三六姐，然后呢犹太人就说看哪他多么爱他，然而其中有人说啊，说那个让那个瞎眼的眼睛复明的这个人不能让这个人不死吗？我们需要注意哈，再回到刚才看读的，耶稣站在那个马大迎接他的地方没有进村，是希望能够看到他想看到的，听到他想听到的。也就是说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呢，在任何的境遇之下，包括像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的时候，他都希望他所爱的门徒能够坚定的相信他，你明白吗？因为他给马大说了，和玛利亚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儿子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说他希望他的门徒呢，他所爱的门徒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他有信心，他希望他的门徒有那种他超越阴间和死亡的信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要信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到是不是碰到死亡就吓得退回去？不是的，这个耶稣希望我们的信心是超越阴间和死亡的信心。哎，我跟你说哈，这也就意味着连阴间死亡都不足以使你不信，那其他的那些东西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啊。所以说不单是啊，信耶稣呢相信天父必养活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胜过一切啊，更重要的呢是以至于胜过阴间和死亡的信心。因为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已经宣布他会让他的教会拥有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柄。来，请念。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但是耶稣呢等来的是什么？不信的哀伤和不理解。那马大抱怨那就抱怨，因为马大以前就喜欢抱怨嘛，对吧？可是玛利亚呢没想到也是这个样子。还有那些已经看见他把那生来瞎眼的人医治的那些犹太人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你看啊，主啊你若早在这我兄弟必不死啊。耶稣看见他哭，还有与他同来的人也哭，这同来的人是什么？看见过耶稣行神迹的人啊，就心里悲哀又忧愁。所以说耶稣并不是因为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回不来了而悲伤，他是因为他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已经看过神迹的这些门徒对他的不信而产生的哀伤。让耶稣去难过去愤怒去流泪的，让圣灵去忧伤的，是他所爱的门徒已经无数次听过真道，已经无数次见过大的神迹，却在关键的时刻没有相信，对不对？耶稣诚然要行这个神迹，耶稣必然使拉撒路从死人复活，但耶稣对门徒所要的是什么？ 信心。耶稣站在那个村庄里不进来，他要的是这些人信他。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生命当中对这个信是自始至终去强调的，因为只有信的人才能得赏赐，信的人才能得救。而耶稣对信心的要求是什么？超越阴间和死亡的信心。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让主忧伤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信。在今天也是如此。事实上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主小信也好，对主失去信心也好，并不是因为什么超越阴间和死亡的大事情，很多时候只是一些相比阴间和死亡来说不值得一提的在今世的一些小事情，是我们绊倒，是我们不信，是我们胡言乱语啊，否定所信的道，对不对？所以说耶稣的忧伤，耶稣的气愤，并不是说哎呀这人死了回不来了，而是说他所爱的人不信他啊，他所爱的人不信他。38节，于是耶稣又在自己里面去发怒，这跟刚才用的是一个词儿哈，啊，嗤之以鼻也好，或者这个战马他的喷气啊，指的是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气愤。他来到坟墓面前，他是个洞穴，且有一块石头挤压在他上面。39节，耶稣说：“你们把这个石头挪开。”死者的姊妹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已经发臭了，已经因为是第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那一位的荣耀吗？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就是在11章3-4节，这两个姊妹打发人向耶稣求救的时候，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其实还有一句话，你若相信就能看到神儿子的荣耀，对不对？耶稣已经给他说过这些话了啊。耶稣并不是说啊，这个拉撒路死了，那么毫无根据的就啥也不说，让你们猜，猜他会怎么样呢？不是的，耶稣已经说过了，对吧？耶稣已经说过了。那耶稣没有说，那你可以埋怨耶稣。耶稣已经说过了，啊。41节，他们就移开了那块石头。你需要注意哈，在耶稣要行这个神迹之前，圣经特别记载，挡在坟墓面前的，挡在耶稣。和这个坟墓之间呢，是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压在这个坟墓上。然后耶稣要求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还有那些见过他行神迹的人，把这块石头挪开。但是马大不肯照着主的吩咐挪开这块石头，他强调已经死了四天，死透了，朽坏了。但耶稣坚持让他们挪去这块大石头，并且强调。凡相信他的，凡遵守他命令，凡照他做的，就能看到荣耀。当他们移开了这块大石头，耶稣才开始向父神祷告行神迹。啊，耶稣行神迹里并不包含挪开这块石头，你知道吧？耶稣总不能说啊，石头碎了吧，然后人出来吧，不可能的，耶稣不会这样干的。你需要把这个石头挪开。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事实上来说，拦阻人去。信耶稣拦阻人看见神的荣耀的，尤其拦阻这些主所爱的这些门徒去看到神荣耀的，是人在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对主失去了信心，忘记了耶稣是谁，忘记了我们教会的元首主耶稣是谁。正因为那种对死亡的恐惧、悲伤以及无力，导致了信心的丧失。所以这部分当中，圣经反复强调，这块石头挡着人。这块石头呢，其实是压在门徒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只有将这块石头挪走，门徒、教会、主所爱的人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啊，我们要把这不信的东西挪走。啊，只要这个不信被挪走，只要迈出这一步，耶稣可以为教会做任何事。只要他认为是有必要，因为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比死亡和阴间还大。在很多人还担心吃不饱的时候， 耶稣对我们要求是胜过阴间和死亡的信息啊。然后呢，耶稣把眼睛抬高朝着上面，朝着天上，且宣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见了我，而且我已经知道你总是听我，但因为周围站着的人，我说这话为的使他们相信是你差遣了啊。耶稣为什么要公开祷告？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耶稣公开的毫不避讳的在祷告当中称神为他的父，就是为了让那些不相信耶稣的父是神的那些犹太人能够看到这一幕。犹太人不是为了说、哎、你怎么称神为父呢，打死你，对不对？耶稣就故意公开说：父啊，你差遣了我，是吧？就针锋相对的做出这样的宣告。这不单是一个祷告，这更是一个宣告。耶稣强调一直以来这位父神都在听他的祷告，那么如果接下来能行一个大神迹，就证明耶稣的父就是父神，证明耶稣就是父神差遣的。犹太人呢，总是为了这个事情跟耶稣去辩论，耶稣也反复的针对这个事情对犹太人去强调。犹太人不单不相信耶稣的父是神，反而用石头打死耶稣。那么接下来这段祷告，这段宣告配合接下来那个神迹，就证明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对不对啊？耶稣说父会为他做见证，对不对？父会为他做见证啊。犹太人不止一次的为这个事情打死耶稣，但是耶稣说神就是我的父，我就是，耶稣说他就是父神所差遣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使死了4000的人复活的这个神迹，将使耶稣所说的话成为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啊。43节，然后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呢，就大声喊叫说：拉撒路，来到外面站。这里呢就是要证明耶稣之前说的话是真的，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对不对？还有什么？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要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对不对？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出来啊。所以说呢，耶稣呢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就是犹太人认为已经死透了的，已经腐朽发臭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首先是让那些他爱的门徒相信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见证将来必有的事情，耶稣说的是真的。等到号角吹响的时候，等到神儿子再临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死人必要复活啊。信的人呢得永生，不信的人要下地狱，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说这个神迹呢，就是为了证明父怎样使人从死里复活，子也怎样让人从死里复活，因为父和子是一位啊，父和子是同等的。说死者就出来，手和脚被绑着布条，并且他的脸已经缠着面巾。耶稣对他说：释放他，让他离开。于是犹太人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就是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看到他行了这事就相信了他啊。你看耶稣在42节说什么？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遣了我。耶稣这个神迹是为那些，是为玛利亚、马大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犹太人行啊。因为去安慰马大和玛利亚的人呢，肯定是跟这个马大、玛利亚那是有亲族的关系啊，对不对？耶稣要拯救他。我们去读一下46节到57节。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就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那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主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必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专意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正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就要报名要去拿他。
我们看一下46节到57节。然而其中有些人呢，却去到法利赛人那里，并且告诉他们耶稣所行的事。我们知道之前也有这种，耶稣医治了患病38年的一个人，最后那人把耶稣举报了，对吧？然后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那人举报耶稣安息日行神迹，对不对？看见神迹还举报，这种就是没救啊！这跟卖主是一样的行为啊。47节，然后那些祭司长和那些法利赛人就聚集在聚集公会说，我们怎么办呢？这人行了很多神迹，怎么办？信不就是了，对吧？怎么办，对吧？说如果我们任凭他这样，每一个人都要相信他，然后罗马人就来夺走我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和这个民族啊。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13章呢，也是这样啊。当彼得和约翰行了神迹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呢，他们诚然行了一件事明显的神迹，凡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人对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些人的真面目啊。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做那一年的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甚至不计算那对你们有益的，就是一个人代替这个民族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但他说这话不出于他自己，乃是他身为那年的大祭司预言啊，去说这话，耶稣将代替这一民族死啊。之前耶稣多次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生命。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注意，上帝的工作是很奇妙的。这个该亚法啊，他诚然是个魔鬼啊，这个圣经没有错 啊。但圣经说他这句话不出于他自己，乃是因为他是那一年的大祭司，所以上帝使用他以那一年大祭司的身份发出预言，为了对上跟旧约圣经对上啊。这位犹太人的大祭司呢，那是邪恶不信的啊，但在这一年呢，神却用他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个大祭司就这样完成了一年一度为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一个大祭司把耶稣献祭了，对不对？啊，耶稣呢，就利未记16章作为赎罪祭被杀的公山羊，以及承担以色列人诸般罪孽啊的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以及耶稣又是那将要被带到旷野无人之地归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就怎么样，就归到他手上，这一切要经大祭司之手。把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民的罪恶都归在他身上，看到没有哈？为百姓赎罪啊，在利未记第16章啊，为百姓赎罪啊。然后呢，
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
对。这一切呢，就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对耶稣的预言和预表。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3章。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收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所以说这一切呢非常奇妙，竟然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啊，就是以该亚法为首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一起来念。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念不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嗯，所以说神借着他的手把耶稣献上，神借着他的口预言耶稣死，但这个人跟上帝没有关系，他将来要下地狱啊。并且呢不只是为了这一族啊，也要为着那些将神那些四散的儿女聚来归于一啊。这里呢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死，也为那些外邦人当中信耶稣的羊死，就是神在外邦人当中所选召的啊。一起来读，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群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五三节哈，于是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死他，然后耶稣不再公开行走在那些犹太人中间，而是离开那里去到旷野的地区，到了一个被称为以法莲的一座城，和那些门徒在那里居住。我们看下这个图哈，来可以放大一下，对，往上拖一下。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伯大尼啊，然后这个就是被称为以法莲的那个城啊。耶稣呢就在这里啊，然后往后呢就走到伯大尼，最后呢是去耶路撒冷啊，去耶路撒冷啊。我们在这里注意哈，耶稣不再公开在犹太人当中行走，绝不是为了躲避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对他的迫害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绝对不会怕他们啊，这个不用想。因为耶稣时候没到，没人能杀死他。我们要知道啊，耶稣呢，在这个时候退到旷野的地区，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时候耶稣使死了四天的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时候犹太人当中非常多的人信他，即便从前还观望，碰到这个神迹，那只要是还没有被魔鬼反套，就不可能不信啊。所以说呢，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是远远超过之前的，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神迹，耶稣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啊。你看之前哈、啊、第十章，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啊，然后十一章啊。你看这个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然后法利赛人说怎么样，再行啊，且人人就要信他了，对吧？是不是很多犹太人要信耶稣？这时候耶稣如果一声令下啊，那很多人就为他揭竿而起了。很多人呢可以直接说，这时候如果让很多人他是可以信耶稣，甚至像彼得一样说，我可以为你去死的，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为什么呢？耶稣在这时候却不去扩大这种影响力，因为地上的国不是他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这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就是说耶稣呢不再公然行神迹在犹太人面前，是免得信他的犹太人为了他的缘故跟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去对抗。为什么呢？耶稣不想破坏该亚法和犹太公会要杀死他的这个计划，因为接下来人子要通过他们这个邪恶的计划在逾越节被钉上十字架。你要明白哈，如果耶稣呢再公开出来再扩大影响力，他就影响他上十字架。所以说耶稣呢接下来呢要上十字架，而不是借着神迹奇事扩大影响力让人起来去保护他啊。而且呢你注意到约翰福音当中呢多次强调，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啊，我是世界的光啊，必须趁着白日做工啊，是吧？黑夜到就没人能做工了。耶稣经常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同在，光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公开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啊。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已经强调过了，他的工作要结束了，我结束了之后，耶稣说我就到父那里去，你们去不了，对不对？ 当耶稣使这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这个神迹公然行在犹太人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的全部的工作，所托付的这个工作，完成了对真理的见证。但是这些神迹行完了，也就意味着仍然不信的人会被彻底定罪。你看，在十二章的时候，说耶稣行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行了面前行了很多神迹，他们怎么样？还是不信的。啊，这个神迹行完了还不信啊？就耶稣说的不是主的呀，对不对？教会啊，如果对一个人或对就是劝了七八年了，就是还是不停的劝教会有神，这个人还是不肯悔改，害弟兄姊妹，那他不是主的呀。我告诉你，那他真不是主的啊。五十五节，然后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就有许多人呢从邻近的地区上耶路撒冷，在逾越节前要洁净自己啊。犹太逾越节前要洁净自己呢，就是为了避免沾染不洁啊，避免行远路或者沾染死尸的不洁，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在民数记第九章呢，有关于这个沾染不洁的怎么去守逾越节，是往后推。然后在历代之下呢，新约加时代有这样一个逾越节，你注意里边多次强调什么，那往上点，历代之下第三十章，自洁啊，自洁，自洁，看到没有哈？自洁，自洁，自洁什么意思啊？赦罪的意思，啊，赦罪的意思。所以说，逾越节之前的这个自洁呢，就是教导，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人呢，先自己醒察啊，自己的罪孽，然后吃圣餐。因为说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更多前书十一章所讲的，我们多次读过了。所以说，逾越节的本质呢，就是圣餐。圣餐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吃圣餐之前呢，洁净自己就是省察自己的罪孽啊！但是犹太人不懂哈，所以说犹太人光做外在工作啊。当他们把比拉多带到衙门的时候，他自己不进去，怕沾染污秽。那这叫沾染污秽吗？这肯定不叫沾染污秽。那你里面的罪恶是沾染污秽。五十六节，他们就切切地寻找耶稣，彼此说：“在殿里站着寻找耶稣，说你们以为怎么样呢？他不来过这节吗？”然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下令，若是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就要报名，然后去逮捕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没有仗着这个时候，这时候犹太人都在寻求他，这人 来耶路撒冷圣殿找他啊。虽然这时候文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要抓耶稣，但是只要耶稣公开露面啊，扩大一下影响力，这是没有人敢动他的。但耶稣不做这个事情。耶稣呢在这个寻求他的犹太人多起来的时候，没有公然行走在犹太人当中，没有扩大影响力，是因为耶稣不想违背神的旨意。因为接下来上帝的旨意是让耶稣被捕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找一些人去保护他。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总是在他的影响力扩大的时候突然退到旷野，突然隐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说教会在世上传道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名声流量或者是招人注意，我们是为了行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做完福音的见证啊，然后到主那里去。这是教会在世界上做，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不需要扩大我们的影响力，不需要啊蹭一些什么热点，只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
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已在那同耶稣所起的人之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娜拿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他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传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留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把这个跟十一章放在一起啊，因为这里提到关于马大他的，那么关于玛利亚的事情，其实跟十一章开头是连在一块的啊，它是不能分开的。第一节哈，于是耶稣呢在逾越节前六天来到了伯大尼， 拉萨路就在那里，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让他从死里自己复活的。然后他们为他预备了宴席在那里，马大也服侍，而且拉萨路跟耶稣是一同坐席的，拉萨路也是被邀请过去的啊。这人不但为了看耶稣，也是为了看拉萨路啊。然后玛利亚呢，就拿着一瓶极珍贵的啊，真拿达，就是纯净的意思，纯的啊，真拿达香膏，涂抹了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擦干他的脚，屋里就充满了香膏的芬芳。但是加略人犹大，就是门徒当中要出卖耶稣的那一位说，为什么这香膏不卖300拿得利，然后交给穷人呢？因为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因为他是贼，且带着钱囊，并且拿走其中所放的。四福音都有这一幕。其实呢，是上帝告诉我们，在今天基督教里有很多所谓的慈善，所谓的基督教里的基金，还有那些拿着教会奉献去高教做慈善的人，你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贼，利用教会，利用基督徒的同情心赚取钱财，假装敬虔的盗贼，背后是中饱私囊，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啊，总归呢不为主啊。然后耶稣说，任凭他，由他去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而存留了他，因为你们总是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总是有我。四福音当中呢都有这个女人用香膏膏主的记载，你去看都有，有的记载浇在头上，有的记载是倒在头发上抹在脚上啊，看到没有哈，都有都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呢，这个玛利亚是为了感恩而用香膏膏主，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强调是为耶稣安葬之日存留的。也就是说，玛利亚一直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要上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为他的羊舍命。这一瓶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是玛利亚为主预备的，直到这一天要在公开的宴席上膏在主身上啊。玛利亚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耶稣让死了4天的拉萨路复活，这一个神迹坚定了他的信心，尤其是坚定了玛利亚的信心，他更加的相信耶稣之前说过的，他要上耶路撒冷为信他的人死。这个举动就是他对耶稣话语的回应，玛利亚的信心已经回来了啊。另外呢，耶稣在这段话中强调啊，来往上看一下，哎对，哎往下往下，哎到底了是吧？哎是这，往上往上，啊对，刚才有句话没读是，哎好好往下往下，对，因为往上，因为这一段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怎么样，不常有我啊。在这当中呢，耶稣还强调，人啊，基督徒啊，每一天呢都有机会去行善施舍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穷人太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坐在主身上，不是你的每一个善行，你每一个善心，你每一次捐款都是坐在主身上，对不对？马可福音14章记载，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需要向他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有坐在主身上的才是被纪念的善行。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说过，只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坐在主身上。念，
人接待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不能不得赏赐。
对，往下看。来，请念。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是大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的，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
耶稣说的很清楚啊，那些像孩子一样 单纯的信靠主的真理，遵行主命令的人，他们就是主的兄弟，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向外邦人做慈善，更不是坐给那些搅屎棍那些假先知身上，都不是，是坐在那些真正传道的真正爱主的人身上，真正信的人身上，对不对？主所差遣的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遵守主命令的人就是主的弟兄。然后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一起念，
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
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基督信仰呢讲善行，但是这个善行最重要的是要行在主身上，行在主和主的门徒身上。而且玛利亚呢以及那些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知道他们一直以来就用自己的钱财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啊，而不是像犹大这种骗子一样鼓吹慈善啊。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人的标准，他判断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标准，不是看你对外邦人慈善做了多少，他是看你是否将善事做在什么他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一起来念，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吃了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吃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我还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对，耶稣呢会赐给那些爱他弟兄的人，接待他弟兄的人永生，却把那些不爱弟兄不接待传道的不爱弟兄姊妹的人丢进地狱。所以说弟兄姊妹，另外一点呢，耶稣也告诉我们，绝对不要把善行公开在人面前，那就假冒伪善，是演员啊，没有赏赐。一起来念，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面前吹哨，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那人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观察，必然报答你。
所以说天天什么行善施舍盖教堂啊，却不供养传道人，不帮助在衣食上去缺真正的在衣食上缺乏弟兄姊妹，却要向外邦人表演慈善的，他都是出于魔鬼。这种人我见了很多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热衷于在外邦行慈善，有的人热衷向假先知表演善心，他们接待那传假道的，还有那些教会当中的搅屎棍子啊，有的时候整个一个教会都围绕那个假先知那个恶人在那转悠，但是却从来不给真正传道人去奉献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像犹大一样的啊，他们是属魔鬼的。第九节，于是犹太人当中很多人知道了他在那里，就来了，不单为耶稣的缘故，也是为了要看他是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啊。这就是之前11章56节说，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对不对？这人本来在耶路撒冷，一听说耶稣在伯大尼，又跑到伯大尼去了，对吧？就是要看耶稣，要见耶稣，然后最重要的是要看一看这个神迹是不是真的啊。第十节，但那些祭司长商议，甚至要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很多人因为他的缘故离开之后就信了耶稣。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就是结党的宗派分子，属魔鬼，他们不信神不敬畏神，他们的侍奉敬拜只是假冒伪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就是韭菜啊，就用来满足他们荣耀和吸血取利的啊。前面不是说过吗，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所有人都要信他，罗马人要多门徒弟啊，就圣经说他们眼中不怕神。今天呢，这种宗派分子结党分子有的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荣耀和利益，不惜否认真道，拆毁出于神的传道侍奉， 甚至不惜说谎杀人。我刚到改革宗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见过那个改革宗人，就有个传道人吧，讲到很有恩赐，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想这样下去都听他的怎么办？他们最后想了个歪招，就说啊，这个传道人你要小心，他给他的女学生睡觉，然后就扣奸淫的帽子啊，最后发现没有这么回事。这些人啊，让我看到他们从起初就属于魔鬼，他们为了维护他们宗派的利益，为了能够笼络住这些人群，他们什么都敢干，就像旧约那些，就像新约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不惜说谎杀人，来一起来念。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人呢，面对真理哈，面对教会的神迹，面对出于神的讲道和侍奉，哪怕你心里暂时不明白，你也没必要突破底线。出于嫉妒害弟兄姊妹，出于嫉妒为了宗派的利益，然后抵挡真理，甚至不惜说谎杀人去给人扣污秽的东西，这个将来一定会受审判。啊，这些人呢，就像今天基督教里有很多人一样，他说是在侍奉啊，在讲道，其实他出于魔鬼。啊，我说的那些陷害传道人的，他们也是传道人，也是牧师，他们做这事情是出于魔鬼。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所有做这些事情的就是说谎，就是杀人的，他不是神的儿女，他是属于魔鬼的啊。所以在今天呢，远离那些宗派分子啊，远离那些宗派分子，远离那些什么大教会大教区大教会，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为了维系他们宗派的荣耀和利益，他们是不惜说谎杀人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